四十九，四十九，论三世因果的特征。那么三世因果，我们导师主要讲说，这个有一些是一世论，有些是二世论、三世论。那么主要是要讲到一世论的想法跟他的观念啊，那么他所作所为啊，还有二世论的这个想法这样的一个。的各方面的他的特质跟殊胜的特胜嘛，哈，殊胜。事实上，像我们上一节讲到的在家佛教，我自己也想一想啊，在家佛教在各家庭活化家庭的话，可能会比较容易一点哈。这个因为有可能。说不定呐，哈，这个佛化家庭里面，你的六亲眷属跟你是善因缘，所以很好来牵引。那么到这个入世这个组织，哈，就比较复杂一点，但也这个必须要朝向这个方面呢，也不能说困难就不去做啊，因为组织里面的分子就比较复杂了，哈，比较复杂。但你要在整个佛教的兴盛呢，必须要朝这个大方向来走。那么这个论三世因果的特证呢，导师讲说这个时代哈，因为这一篇文章啊，它是在佛法是救世之光啊，这个是很早的时，应该就是比不是在我们现在眼前这个时代啊，就再早一点。那么那个时代，导师就说，哎。这个时代啊，大家都明白啊，人类正受到毁灭的威胁啊，到处是恐怖与破坏啊，迫害。事实上，这个真的时代一直在演变哈，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网络时代，或者是渐渐有 AI 啊，这个确实是不一样哈，像这个，尤其在美国，这个或许我们想到这个那个无差别的攻击哈，或者在这个公正的场合没有特别对象的攻击，我们也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样的观念导致他会做出这种这个。根本就跟你毫无关系，那么就这个毫无目的的这个扫射开枪，这个到底是什么样？或许我们可以从这个三世因果的特征里面，会稍微看到一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哈。那么依佛法说，导师说这个主要是。为什么会这样？就是人类丧失了人生的意义，否定了自己的价值，那么大家都在空虚的幻灭的心情中生活，就是主要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大家丧失了人生的意义，所以他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人生的意义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他就比较容易沉醉在这个五情六欲嘛，哈，就是不是在这个沉醉的这个在导师的文章啊，沉醉在金粉的爱欲里呀、啊，便是在疯狂，这个都是疯狂的虐杀的仇恨里，就是一个是在贪爱，一个在嗔恨呢、这个两个物欲的贪爱啊，人情的记恨啊，所以。这篇文章说，所以这样的观念呢、人生的观念，把我们这个世界带向这个阴森森的死亡边缘了。这个是他在文章里面呢讲到的这一个比较重的语气哈。那导师说，因为我说啊，人类丧失了人生意义啊，否定了自己的价值呢，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类对于自己啊，到底有三种不同的看法，这个就是一世论、二世论啊、三世论。那么主要是唯物主义的一世论呢，近代啊，就是普遍的七型人心所以人类大多 着眼于物质界，以物质世界为唯一的真实，这个唯一的真实呢，他们觉得人生这不过就是这么一回事了。那么他对于生死呢，生呢不过是父母和合而生啊，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呢不过就是父母和合而生呢，纯完全呢就是生理的发育与交合的结果生啊，他们就一世论的唯物主义的。那么死呢只是生理组织的瓦解，从此等于没有，就是一世嘛，这一生就这个不过生之后就是死，那就都没有，这个叫做一世论。所以这样的人生观呢是只认现在否认过去生有生前，而且抹煞了这个下一生死后，所以一世论的人一死啊就完全的这个完结的人生观啊，这个所以他也不用管那么多哈，这个所以这样也会无从安身立命，就是说你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么会陷入极端的空虚啊，无限的长啊障这个无限的障网啊网哈，这个所以他们自己想到那如果一世论呢，为自己也不过如此，死了这个就完了，没有什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为家庭、为国家、为世界，那到底自己又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这里我们特别，我那一天我特别去查这个资料啊，就是好像这个资料，也就是说我们上次的这个劫运啊、杀人的这个事件啊，那个那他有人去这个去问他去调查，说他为什么这个在劫运里面呢，那个毫无关系呢，也会把人都杀掉。他又去问他，问这个范闲哈。那么他说这个，他主要的一观念就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呢、啊，自己负责哈。所以社会学者就在讲他哈，他的心理呢，一种是完全建立在个人啊虚无主义，就是在个人一样，说自己做的自己负责。可是别人的生命，别人的生命还有很多的，他家庭的所有成员完全为了他一个人啊，这个受了很大的影响。可是他说自己做的自己负责，好，那他这个心理呢是一种完全建立在个人的虚无主义，就有一些像唯物主义啊，而且是一个比较自恋式的哈，自行负责哈，这样。这个就是有一点像是唯物主义，但也有人问他了，说，有来生，他也相信，但我觉得比较倾向于这个，他是倾向这个死的就什么都结束，假使有来世的话，这个就比较有因果的关系，你今生所做的哈，来世还会受到因果的啊，所以这个可能就比较倾向这个。这个一世论就是死了什么就完了了哈。所以这样的一世论呢、都是专为现在着想，那一切呢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啊。所以这样，如果以这样的思想呢，你这个人越有知识啊，越是会欺诈别人哈、那越是这个说了。好话很多呢，就是坏事也做尽了哈，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一世论的看法啊。所以年纪大的呢，这个一世论啊，年纪大的走向这个功利的私欲啊，颓丧功利的私欲。那么年轻的呢，想象丰富而生命旺盛的年轻一辈呢，那受着诱惑而走向疯狂啊，走向 这个求目的不择手段啊，苛刻残酷的世界，也就是说年轻一辈的他反正死了就什么都算了，他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只要我愿意只要我想做，没有什么不可以啊，这样的，因为这样的意识论呢，死了就是完了啊，抹杀个人的正义，这个就是意识论的唯物主义的人生观啊。所以导师在那么多年前就讲到这个这样的唯物论的传染这样的毒疫啊，弄得全世界都在疯狂化啊，所以有一些自以为这个反唯物论的、反共产主义的，其实他不知道自己的人生观呢，其实跟唯物论者的一模一样，就是死了就完了一世论啊。这个就是讲到这里啊，这个一世论的。那接着就讲到二世论，我这个，所以现在我是没有完全照的这个课文走了，因为这个很多的文字比较大家看了就懂，我只是把里面的重点呢把它提要出来，就是一世论。那么二世论呢，现在要谈到的是二世论。二世论里面有多神教跟一神教的一般看法。那么多神教呢，二世论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呢，比如说在台湾呢，有很多的神教嘛，就是有时候你看庙里面有也有拜观音，有拜王爷啊，也拜妈祖，这个是属于多神教。那么一神教呢，在世界上呢，就像是犹太教、基督教，还有回教、伊斯兰教啊，这个就是一神教啊。这个二世论呢，就是说他们认为死了之后还有未来。那照中国的思想来说，人死就为鬼，那么有功德的就深入神界，就去这行了，作恶多端的呢就是子孙绝世就成为游魂，这个就是有来世的，二世论就是有来世的。好，那我们这里这个我有发这个讲义哈，有没有这个讲义？我现在要讲的是，刚刚是讲到这个社会上的这个一神教跟多神教，那么我们佛教也有这个多神教跟一神教哈，那我也，大家有这个讲义的话，我要讲的话就比较，大家可以看哈，但我也不照这个文一直念下去了哈。先讲，因为先讲这个多神教呢，多神教就是这个，主要是我们这里有。这个我们上面有六欲天，有没有？六欲天的最低层的，就是最低层的是四王天嘛，哈。那接上去就是刀立天、三十三天，有没有？这两个呢，这个两个天呢，比较是属于这个多神教，好。也就是说，刀立天的天主呢，就好像接近道教说的玉皇。那么有天女围绕，那他呢又跟阿修罗在这个常常在打仗，他就是里面呢，那三十三天这个他的四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嘛，东西南北刀立天就是东西南北各有八天，就有三十二天，那中间是刀立天，所以他也是属于。多神教啊，是多神王国的共主了哈。那四王天呢，也是分成四个山嘛哈，四个四边，他们就统摄呢，在人间呢，山林啊，江湖啊，所以他们也有这个 龙啊、夜叉啦、啊、罗刹啊，这个等等的这个大力鬼王啊，哈，这个所以是属于啊多神教，道力天王与四天王天都是比较属于多神教。那么多神教呢，他们也包括了一些天龙八部啦，哈，所以这样的这个天龙八部来说，这样一鬼神呢、啊，都不是十全十美。鬼神啊、有时候会这个啊、我们有时候会护持，可是有时候他发嗔心的时候也会伤众生啊、哦、啊，这个所以这个是多神比较多神教。各位这样听得懂吗？就是四王天跟道力天呢，他是属于多神教哈、哦、啊，这个那这个。再上去的就是第三天，就是夜魔天。那接下来就是再上去就是多帅天了哈。多帅天以上呢，一直到这个初禅的大梵天呢，就是这个都是一神教啊，就是多帅天以下都是这个多神教啊哈。啊，多帅天以上到初禅的大梵天啊，就是比较属于一神教。那大梵天哈、啊，初禅有一个大梵天呐、啊，大梵天就是世界的创造主啊，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呢是这个神所创造的。大梵天他就是认为他是神。所以世界的一切跟人类都是这个大梵天创造啊，这个就有像于这个希伯来传说的，就是这个犹太教里面的耶和华，有没有？就上帝啊，上帝耶和华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人嘛，这个是万物的创造者啊，就是属于比较是初禅的大梵天呐，哈，啊，那大梵天。它里面有这个老百姓，也有他的这个臣，有臣民、啊、就是有他的这个臣民的话，就是臣他的部下，还有他的老百姓哈、哦。大梵天，这个是属于初禅的大梵天啊、哦。那所以大梵天就是指上，那如果以这个基督教还是这个犹太教的，就是指耶和华，就是上帝嘛。那所以这个他跟这个他化自在天啊，就是我们常讲的这个欲界的第六天，有没有？这个第六天就是他化自在天哈、哦。这个夜魔天以上就是这个。多帅天，还有这个乐化天哈，他化自在天，这个第六天的最顶端，他化自在天王的魔王，就跟基督教的撒旦一样哈。那他化自在天上去就是初禅了嘛，就是这色界的初禅哈。各位了解了，就是说这个一神教呢。里面的这个大梵天就是初禅的大梵天啊，就是一神教啊。所以这个大梵天上去呢，啊，就是二禅跟三禅呢，到四禅的色究竟天呢，二禅到四禅呐，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也是这个一神教。不过他是比较倾向自我的宗教啊，他就没有很多的这个没有臣民呐、啊、就是没有臣民，就是比较属于啊这个自我解脱的目的哈啊。那上去还有二禅、三禅、四禅，这个都是属于一神教，还有四禅以上的无色界天呐、啊、哈。这个无色天他也是这个一神教，不过这个二禅、三禅呢，比较四禅呢，比较属于是这个 中哲学里面的唯我论，他因为他自己他就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成名，就是唯我论。那么到了无色界呢，因为是只有没有色身的嘛，无色界就是没有色身的，它是比较属于唯心论。好，这样啊，各位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各位自己回去可以看哈，就是说这个中佛教里面的多神教是在这个到四王天跟刀立天啊，那第三天的这个。这个兜率天以上到初禅是比较属于这个一神啊，一神教哈，就是一神教的看法哈，就是一神哈，一个神就是大梵天啊，这上帝创造万物啊。那上去的是比较这个二禅、三禅、四禅呢，到色究竟天呢，就是比较是这个唯我论哈，那到了无色界就是唯心论了。这个大概讲一下了，就是说，一神教跟多神教呢，这个比较属于是二世论的了哈，二世论。那么这个二世论呢，有时候也会变成一世论哈，就是说，他有举。宋朝跟明朝以来啊，他不是宋朝跟明朝以来，他就是这个理学啊，理学哈，道理的理，理学，这个道理的理学，宋明的理学呢是比较没有宗教的精神的昂扬啊，就是格物致知啊哈，他们比较注重当下的修身治国，那后来这个理学呢也变成这个一世论。不过到底这个二世论呢 不是 是这个比较能够呢鼓舞人类的内心呢，就是说还有来世嘛，使人类充满这个远景的光明，能够，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来世呢，我们比较能够忍受当前的困难，不去克服它。我们希望还有希望，就是还有来生，这个二世论呢，到底它好像是这个一神教的这个阿拉啦，阿拉他就说你好好修，你就会到天国。那么对这个基督教也是说你好好修啊，你就可以这个来生可以往生天国。这个对于人格啊道德的发展是有非常的贡献。不过后来神教的二世论呢，到现在就是一天天的没落哈。因为二世论者呢，大抵相信比较有一个灵呐哈，所以基督教他们好像也没相信一个灵，灵魂的灵呐，灵魂的灵，从生前到死后啦，就好像这个从这个房间到那一个房间一样啊，离开肉体。离开身心有一个灵魂自我可是这样的思想不是近代的思想所接受的所以他二世论后来也慢慢的没落佛法是不讲这个灵因为就是佛法有讲这个有取士或者是后来为士的这个阿赖耶识，但这个阿赖耶识他一直在变化，不能讲说有一个独立的个灵，所以佛法不讲灵魂这个东西。那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二世论里面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二世论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比如说一神教啊，一神教里面就是大梵天呢，就是神创造万物啊，那么如果神创造这个万物了，那么这个世间上这个很多的人类就不时在出生，那能够上天国的有多少啊？其实上天国的很少，下地狱的比较多啊。 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神如果是他是全万能的、全知的，那么这么多的众生呢走向地狱啊，他不应该不知道啊。好，所以这样的话，如果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说法，就是说神呢是要给每一个人呢有自由意志呢，那这个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那么神呢？这个欢喜人类依这个他自己个人的自由意志来服从神啊，哈。但是人类充满了愚痴，好像小孩子一样，那么使这个这些无知的小孩子啊，大家都下地狱，处在非常危险中哎。这样哎，少数有人能够上天堂，那么这样的话，导师说这样就是非常的残酷。啊，所以他特别举当然那个时代，他举共产党，他让这个千千万万的青年呢，那么用这个人海战术来对付火海，那么人海战术呢，透过这个火海能够回来的呢，被他奖励为英雄，这个算是慈爱吗？就是对于二世论这个一神教，他有质问，所以佛教的这个神教徒的二世论呢，这个越来啊越不能为人类所信仰，所以内心也会陷于空虚，精神也没有寄托，所以这个落入这才会就是二世论，他后来大家就没有寄托，才又落入这个刚刚我们第一前面的一世论的唯物论的魔王境界啊，就魔王境界就是指我们刚刚讲的啊，好像我们举那个捷运杀人事件啊，他没有精神的寄托啊，虚无的状态啊，而且是自恋式的啊，那么引发思想的混乱啊，所以才会这个行为堕落，这个结语啊，导师说这个就是近百年来世界文明没落的重要因素了，哈，这个，所以举这个例子啊，确实现在也很多人就是这样，对于这个一世论跟二世论啊，人生的观念呢，它到底是差别很大了，哈。如果一直想说这一生呢死了就算了，确实他的人生的这个他的想法跟他的行为会有不一样啊，这个就是探到一世论跟二世论。那接着我们就是讲到三世论，这个就是三世因果，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论啊，有三世因果，这个是印度宗教的特色，但导师说在印度里面就有三世论，可是呢佛教是最为究竟的，佛教是最为究竟的，所以以佛法里面来讲，人类与一切众生呢，佛法的三世论呢是无限生命的延续，不是神造的，也不是突然而有的，就是自身突然而有的变成自身了，自己生自己啊，突然而有，就是因缘所生的嘛，也不是一，也是不是是一啊一生呢，这一生死了就完，就一切就结束了啊。导师的文笔也很好，他就举这样如流水一样哈，那么激起层层的波浪啊，生。我们的一生的生死啊，只不过是某一阶段、某一活动的现起与消散，所以这个生死之间，我们一起的生命啊，只不过是某一个阶段、某一个活动的现起。所以这样的三世论的信念呢，摆脱了这个我们的二世论这个神的赏罚啊，就是这个或者是。所以这个我们三世论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叫做自作自受的人生观啊，自己做善就是得善果啊，自己作恶自作自受的人生观，三世论叫做自作自受的，那么这样呢肯定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啊， 那么我们在这一生思想啊与行为啊，如像如我们都是往这个自利利人的方面啊，是善良的而非邪恶的，那么可能啊今生或者过去生才啊能，就是说我们前生呢，我们今生会感到福乐的善果，是因为前生我们的思想与行为啊，都是在布施自利利人。啊，善良的，不是邪恶的，就可以，我们今生才感得到这样福乐的善果。好，所以，我们前这个好像前面的有谈到这个布施嘛，哈，布施，如果你布施，这个不是用心在布施，是随随便便布施，那么你来生的果报呢，可能呢有。这样的布施有这个福乐的果报，但是没有办法想到五欲的快乐，或者是你有一些仆人，有一些佣人呢也不听你的话，所以这个三世因果呢，就是说你过去呢，因为你这样的思想行为，感到福乐的善果，所以这样的思想今生。就会想着赶快这个用功啊，不然一时啊就会变陷入这个下一生呢，也作凄惨呢，会很凄惨呐啊，陷入黑暗的这个啊，所以三世因果的观念就是想起从前呢啊，过去呀、啊，我们今生为什么这样呢？可能过去做不好啊，所以我们能够这个安命啊，知天命啊，这个过去也但今生呢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过去做的不好，也所以三世因果的观念不会怨天尤人呐 啊，不会怨天尤人。那么为了未来呢，能够奋发向上去啊，就为了未来啊，为了未来哈、啊，咱必须要今生要好好啊，去打拼啊，无后。好世人会很惨、哦、这个就是三世因果想起从前呢，我们这个能够这个啊，这要怪相怪自己、哦、啊，为了未来你较打拼，所以这种安命、啊、又能创造命的人生观是三世因果的唯一优点、哦、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从无限的延续去看、啊、受苦受乐、啊、都是因果，都是行善跟作恶的结果、哦、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善跟恶的因、啊、是有限的，所以受苦受乐也并不永远如此、啊、而只是这个生命中的一个阶段、啊、这个就是这个无自信嘛，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重要的观念。今生啊，受苦啊，受乐，它不是永远如此，只是生命历程的一个阶段，啊，所以以这样的三世因果的观念呢，它这个就算遭遇到任何悲惨的境遇，啊，就是地狱。啊，卖西蒙，这三世因果的观念，卖西，因为恶业啊，它的这个力道已经尽的话，地狱的众生呢、啊，终是要脱苦的啊，所以是三世因果的观念，就是一个很积极，而且能够啊这个知足啊，不会怨天尤人，而且另外一个想法，任何。福乐的境遇，就算我们今生呢有这样的好的果报啊，哪怕就是你升天国也不能自满，因为恶的业力会消尽，善的业力也会消尽，也还有堕落的一天啊。所以说，真正的三世论者，在一切的境遇中啊，是充满了希望，而且又不断的向下精进者啊。那。就刚刚我们的这个三世论呢，是自作自受，然后再看到别人，啊，再看到我们跟众生在我们这个国家共作共受，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国家，那么在历史的延续中， 就比较符合这样的因果生成的规律啊。所以三世论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佛法的三世论呢，导师这样的论述呢，就是对人生呢最好的一个观点。所以这样的可以摒除了刚刚二世论的缺点啊，因为二世论没有讲过去生是怎么样，那你就有点奇怪，怎么这个上帝把我创造着这个不是很聪明啊，不是很有钱啊？那这个二世论的缺点在三世论中就完全消除了。所以这个结论啊，我就很快的把这一篇的文章，把三世因果的特征呢，主要是要描述三世因果的特征了哈。所以唯有大家来接受这个三世论的因果信念，那么成为坚定的共同的信念，才能从这个庸俗啊、唯物论啊、一世论的祸害要中解脱出来哈。这个是以上我把这个论三世因果的特征呢，做一个比较重点式的哈。那各位可以回去呀，可以自己看哦，因为这个文比较没有那么深了哈。啊，主要是这个一神教跟这个多神教，这个佛法的一神教跟多神教跟这个。不一样，世俗的不一样哈。好，那我们就来翻到这个55页哈。55页这个生死大事这一篇呢，我可能就这个照他的文章念一下，因为这个不多，而且很比较重点哈。55页。这个导师的这个生死大事，这个是在马尼拉居士林讲的哈，所以这个为什么会编入这个为居士说居士法，也就是在居士林讲的马尼拉居士林。那么这里55页导师讲说，一个人啊，寿命无常啊，从出生以后啊，慢慢长大，那么。经过了几十年、100年，或者是更长的时间，总得一死了。那普通人以为死就完了，就是刚刚的这个一世论啊，死了就完了，唯一世论哈。那并不是什么一件大事哈，但佛法说了，一个人的生命不是出生以后才有，也不是死了就完结。如果只是这么简单，那么这个人生呢，就可以糊里糊涂的就混过，也不成为什么大事。意思来说，我们的生命呢，在未出生以前就已经有了。好，这个还没有出生，也未出生之前呢，也可能讲说，在母胎的时候啊，这个在未出生嘛，在母胎。有取士啊，这个阿赖耶士先投胎到这个母亲的胎中，那个时候可能只是这个肉团啊，这个生命呢，在未出生以前就已经有了。那死了之后呢，又会这个我们的三世论又会引起新的生命哈，升到别的地方去了哈。所以在还没解脱之前，生死死生生生不已啊。是件难得，这个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啊，所以生死是大事嘛，哈。古代的禅宗也是生死大事哈，如救陀然啊，这个要讲解决这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啊，这生死大事不是那么容易解决，所以才成为大事。那么在这个生死大事呢，他做了一个比喻，好比这个做生意的人哈。有没有？他年初的时候开始营业，那么到了年终呢，就是要算总算账了嘛，哈，年终计算这个盈亏，该欠人的要欠，要还清楚。那明年又是一样，年年如此。 这个明年呢，就可能是指下一生了。那么年终呢，就是你在生命的结束呢，就要算一算你今生呢做善做恶呢。那明年啊、又是开始，又开始这个年年如此啊，就是年年如此，就是这个生死就是这样，生死死了又生啊，不是说这个结账就完结啊，这个一年一年的下去呀、啊，要求的永久的这个盈余，这就不是容易啊。永久的盈余呀、啊，就是永久的解脱嘛，哦，对不对？这个用这个做生意来比喻生死跟生死解脱了哈、哦。那么我们翻到这个五十六页，那五十六页呢？怎么样来处理这个生死的大事呢？哦、他导师 又做生意的比喻，说：哎，你今年呢、啊、生意好，赚了很多钱啊、哦，你就今生呢、啊，你做了很多善事，那呢你下一生呢、啊，明年经济就有把握，万事如意哈、哦。那今年亏本了，做了很多恶事，来年呢？经济拮据、哦、你来生的果报啊，东移西界，困苦不堪呐、啊。以做生意来讲呢、啊，啊，那人生其实也就是这样，一生啊，一死啊，就在生死当中，我们必须就要考虑这个得失啊、哦。如果 这一生呢、啊、没有好好的做呢，下一次就失了人生啊，就是算是亏本了、啊。如果我们这一生能够进步胜过现在，那就好了。那有一点必须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年终啊。虽然你这一生啊，这个年终啊，这个结算经济状况不佳，但如果能够调度得宜，也可以勉强过去。这个就是说，在年终的时候调度得宜，就是在讲我们临命中的一念啊。所以我们学佛人啊，临终也是非常要紧。平常呢，固然要向上行善，也就是临终的时候也必须要好好的注意。就说你这个，因为我们是无始劫来的生死啊，好，虽然你这一生呢，这个做这个行善呢，可是在临命终的时候，你突然起了这个恶念，这个也就影响你的下一生了、啊，好。是这样，以做生意啊，年终你要调度得宜，你今生虽然修得不好，但年终呢调度得宜，还可以勉强过去了哈。所以这个平常都说生死啊，有人以为一死百了，就是刚刚我们讲的一世论了、啊，啊，所以现在我们了解这个啊、导师说要让先从死来说起啦，生死，死说到啊，然后从死说到生啦，哈。这一个普通人对于死哈都有一种惧怕的心理，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心理啊。啊，那意思呢？如果以佛法来讲，其实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啊，他做这样的比喻。啊，就刚刚前面的，我们平常做生意，只要做得好，那么年关又调度得宜，那么新的一年到来，一定又好日子过了。好，意思说你这一生呢、啊、修得很好啊，那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又没有这个起恶念呢、啊，来生呢、啊、你一定这个有好日子过啊，哈，啊，所以这个是。对于人生的看法，当然讲是比较容易啦，有这样观念，可是遇到的时候又是这个必须要你这个长期的熏修，你才有办法。不管是你自己要往生，或是你的亲人要往生，其实看到死的时候啊，都是啊，会倾向这一个眼前的境界了，所以这里特别讲到，如果我们没有病的时候，固然欢喜啊，这个我们现在身体健康，大家可以一起来听经哈、啊。 可是真的有病痛要死，也不必害怕，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熏修的。等到有一天我们这个遇到这个无常到来，只要平时预备好就得了。这个是对于佛法的一个观念啦，观念就是说，唔免惊啦哈，这你今生都有修，你唔免惊。所以我们上节的六念呢，也就是要谈到这里啊。你命中的时候，你就跟他讲啊，你唔免惊，不要害怕，你这个有布施啊，你有持戒啊，哈。你也没有做恶事啊，好，那你有对三宝有信心啊，这样的话，这样的起这个念头，你不用害怕啊。所以这个六念不是我们也有讲到这个很多的很多的举例啊，阿含经啊，比如说世尊说这个第四天，这个第四天他的天众在跟阿修罗打仗的时候，只要拿着这个写着第四天的这个传幡呢，就有信心呢。那婆婆世尊跟他讲，是这个第四天都还是有这个烦恼的人，那个他的天众拿着他的喊着他的名号就可以打胜仗了，那你念佛怎么会没有信心呢？哈，这主要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当然你有病痛的时候，我们对佛法说，并不是这一生就结束了，不用害怕啊，病痛要死啊，只要我们平时啊有修就好了啊，平时准备就好了。那这里谈到这个是谈到这个这里，那谈到死总共有三种啊，一个就是寿命尽了而死，第二个就是福报享尽而死，第三个就是不该死而死。这个三个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佛经里面导师整理的。受尽而死就是我们的色身呢，寿命呢真的完了，所以 你这个身躯呢就破除啊，有一天总是会怕你嘛，无论活到怎么大的岁数呢，因为你前身的业报所感的，你这个寿命一定会有死的啊，如灯尽油干啊，所以就算你这个活到100岁，可是你还是有一天总是要面临这个死，无法挽救。这个寿尽而死，这个是最好的哈。那一个就是福报尽而死。什么叫做福报尽而死呢？就是说。日常生活我们必须要有衣食住行啊，但是有一些人呢比如说遇到战争啊，还没有到老的年龄啊，不该死而死啊，这个遇到战争福报用完了，没有饭可以吃啊，没有衣服可以穿啊，这个冻死的啊，饿死的啊，这个叫做福报尽而死。第三个就是这个不该死而死啊，就是遇到什么水火灾啦啊，所以说我们药师经里面的九横死里面就是谈到这里呀，不该死而死，遇到战争啦哈，病无医药啦，或者遇到这个不是好医生啦啊，这个啊，或是被人家打死啊，这个不该死而死啊，这个有三种死哈，就是福报尽。受这三种死，不知道调养操劳过度啊，而断送生命，所以这个有这个死啊，有三种啊。这所以是这个不该死而死，就是跟受尽福报是不同的。所以导师这里对于说学佛的人，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的是生死大事嘛，哈。所以学佛人对于死呢，要给予着两个道理，就是常常都要这样思维，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啊，从年轻到老都有死的可能啊，这确实是一样，无常到来啊，可能今天好好的，明天可能也就往生了啊，不一定啊，所以什么时候都可以死啊，人类的寿命呢，大概都是相近。 啊，但是由刚刚的福报尽或者王死，这个从出生就死期呢，一直到受尽而死，也意思就是说，这个死呢，有些人呢从一开始出生就死掉了，那有一些人呢，我真的享尽天年，活到他的受尽而死，这个都是无定期的。所以我们信佛学佛要，如果我们开始学佛法了，就应该要有这样的观念，就是这个我们的警钟记，但念无常啊，慎勿放逸啊，立刻前进啊，切勿等待他年明年啊，就是常常我们警钟记啊，但念这个无常，如旧陀然啊，不要等待他年明年啊。第二个，不要以为寿命啊完全是前生的业报，不要就是学习佛法这个缘起观呢，不要宿命论，寿命啊完全是前生的业报，实在有些呢是我们现生的恶果，不应该做而去做，就是你熬夜或者是你生活不正常，这个不能归类到前生的业报，不应该做而做，不好好自己保养，或者是懒惰放逸啊，笨惰啊，弄得衣食不足啊，少年青年啊，壮年的死亡啊，所以不要以为这一定是属于受尽而死的了哈，这个就是说不要归类完全寿命的，不要关是前生的业报，有时候是今生呢自己糟蹋，自己没有好好的保养哈。那么在我们接着这个下一段，我们在还没有解脱生死之前呢，就是必定有生死，死了还有生，生了还有死，轮回生死啊。那这个究竟是什么回事呢？那么你升天上升啊，升天跟堕入三恶道呢，以什么做标准啊？那以佛法来说，完全是由于业力了，业力，业力啊，就是我不业力，一般人会把业力哈都供晚清借助，不一定呐哈，业力不是这样的解释哈，这个没有呢，业力也就是自己呀所作所为所引起的力量，叫做业力，并不是完全就是说这个。有冤亲债主啊，那你今生的受报人间啊，是前生的业力，就是你以前所造的引起的力量啊，就是前生呢、啊，前一辈子啊与今生的善恶业啊，那么你今生前生的业力就刚刚的又与今生的善恶业又决定这个来生的前途，就是啊我们上一节的这个十二因缘。过去因啊，现在果，那现在因，未来果，未来果，佛教徒，常常都指业力为坏的，其实导师说，其实不然啊，业力不一定完全是坏的，当我们的起心动念、行事所留下的力量，好坏都是业，所以业也有善业。也有恶业，不完全都是这个是恶业，那依自己的业力啊来决定自己的果报，所以前面我们讲的三世因果，佛法说自作自受，并不是这个啊这个上帝来给我们惩罚，或者是上帝啊这个来。是给我们哈，佛法说比较是注重自作自受，啊，那是前生剩下来的，今生造作的，或是善，或是恶，业力无边呐。来生到底是由哪一种业力去促成的？有三类分别啊，这个就是在临命中的时候啊，就有三个，一个是随众。众业，第二个是随习气，第三个是随意念， 这个我们有上过成佛之道的可能有印象，但它里面还有一些比较举的例子也不错啊。那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暂告一个段落哈，下一次再来看这一段这个内容哈。好，大众一起来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